解神的家，我们就必须在圣经里面看一看，所有圣经里面提到关于神的家的这个概念的经文相关的一些部分。昨天晚上我们看了第一次提到神的家，在创世纪里面，神在雅各逃难的日子，在他欺骗了他的哥哥，害了他的母亲，骗了他的父亲以后，神，荣耀的神向雅各显现，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家。当雅各遇见了我们的主以后，我们发觉雅各还是本性不改，虽然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就是神的家，这就是天的门，但是可畏归可畏，跟神谈交涉，跟神来讨价还价，他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啊！他照样跟神要求得很清楚，要管我吃，要管我穿，要管我住，要什么都要管好。最后你给我的，我才十分之一赏给你啊！雅各真是厉害啊！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雅各这一个人，虽然本性是这样的诡诈，是这样的自私，好像我们姐妹今天下午在交通路她说，人最爱的就是自己，这真是说出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光景。我们这样子的一群人，怎么可能在神的恩典中，神能够说把我们做成他的家，难以想象。雅各这一块山野的石头奉献在恩主的手上，圣灵能够开始工作，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奇妙的事情。我们昨天晚上读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雅各年纪大的时候就给约瑟的两个孩子祝福，并且我们看到说，雅各年龄老的时候，当他有机会重新看到他的儿子约瑟的时候，约瑟带他去见法老。如果雅各这个人还是以前的雅各去看法老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不从法老王身上捞一点什么好处还行吗？有个人告诉我说，现在我们中国人过手的鸡蛋都会青山了。是啊，我也听不懂，我说鸡蛋怎么能够青山了？你就想到我们这些人的本事，人看不可能，在我们手上都可能，不然哪里有这么多豆腐渣工程，对不对？雅各见了法老，那不是上好的机会吗？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雅各一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神来牧养他一生的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他看见法老，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抓的雅各，他在那里给法老祝福。弟兄姐妹，你看见没？雅各这个人本来是要人家福气的人，因着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他能够成为把祝福给别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弟兄姐妹，一个被神成全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家的人，一个非常美丽的特点，就是这个人连敬拜神都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他连敬拜神都要扶着杖头，要仰望神的怜悯。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人在神的手中，为什么神很难用我们呢？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的自己太大，我们的自己越大，神越难使用我们。一个不信主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越大越好，越大越神奇，越大越满足，越大越高兴。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知道越小越美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在神的创造里面，最大的创造是什么？动物里面，恐龙还在不在？不在。弟兄姊妹，你知道跟恐龙同一个时期的动物有什么东西吗？
蟑螂。
蟑螂。
蟑螂。跟恐龙同一个时期的最大的动物是恐龙，最小的动物是蟑螂。恐龙不见了，蟑螂还在。真的弟兄姊妹，今天地上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要做恐龙。所以你今天如果到一般外面基督教的书房去看，你知道什么书卖的最好？如果某某人有什么本领，想出什么新花样，让一个很小的教会变得很大，他写一本书就有一群傻瓜牧师在那里买，拼了命买，不但自己买，还要买一堆叫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看。为什么？我们要打。可是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神能够使用的都是小，人一大就出问题，就出问题。雅各在神的恩典中，到了他最成熟、最美丽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不再依靠自己。他连敬拜神都不敢依靠自己，所以神在雅各的身上能够建立神的家。今天晚上我们愿意来看一看，在圣经里面第二个地方讲到神要有一个安息之处，要有一个圣所，要有一个家的地方，就是摩西来造会。摩西来造会。弟兄姊妹，你都知道吗？我们昨天晚上讲过，神的启示是渐进，但是渐进的启示不表示说原来神开始想错了，原来你想到，后来想到了，赶快。渐进的启示乃是说到神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是隐藏的，随着时间的发展，神能够让人更多的了解他的心意。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一件事，你读圣经啊，你要抓住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个秘诂你要记，牢牢的记在心里，那就是启示我们的神，这位神向我们启示，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他不是活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神是永恒的神。所以你要读圣经要读得懂，你必须要用永恒的眼光来读，你才读得懂。你如果要用人类时间和空间的眼光来读神永恒的启示，你越读越糊涂。所以有的人就问我说，到底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是不是一个神啊？怎么旧约好凶啊，新约的好客气啊？弟兄姊妹，你要从永恒的眼光来读主的启示，你才读得明白。
神在永恒里面，当他有一个意念的时候，他这个意念就已经成就了。但是对着我们人而言，这一个成就是在很遥远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间要有很多很多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在做什么。你看关于神的家的这个启示，在整本圣经里面一开始第一次讲到神的家是一块地，是不是？然后地上一块石头，一块山岩的石头，这实在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 beginning， 是不是？可是等你看到到了会幕的时候，这个神的家的启示就比原来要成熟很多了，要丰满很多了，要里面也看到更多神心意中那个美丽了，是不是？因为到了会幕的时候，你看这个会幕的建造是相当的讲究，会幕要有这个什么这个外棚啊，有帐子啊，有顶啊，有什么里面有分成圣所啊、至圣所，还有摆了好多好多不同的东西，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一个启示，雅各所看见的那个神的家的启示，其实是指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家，是关乎个人，是我们生命要被对付，是我们这个人要奉献，是我们这个人要被破碎，是一个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但是等到盖会幕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一个材料？不是了，对不对？你看看会幕盖的材料，好多块板子，对不对？好个有钩，有钩，有座，有栓，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从会幕开始是讲到团体的见证，是讲到什么见证？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这个会幕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这个会幕不是在一个地方的，会幕是要搬家的，听得懂吗？它是流动的，跑来跑去的，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会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心目中啊，这个会幕大还是小？
小。
你怎么知道？百分之也很小啊。你是比较聪明的人，我以前读啊，我从来没去想过他胆面选，我怎么想呢？我想哇，神住的地方，你明白我意思啊？穷人住的地方是大还是小啊？
小。
有钱人住的地方呢？很有钱的人呢？更大，对不对？那这些做皇帝的人呢？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去过北京看过几个园子吧？够大了，对不对啊？
对
啊。那上帝比皇帝大。来，所以上帝住的地方，在我想象中是大还是小呢？
大。
那大的不得了喽。有一年，我到滨州去，去干什么呢？在滨州有一个地方啊，他们就按照圣经里面的尺寸把会幕做出来，这样明白吗？我到那里去找那个地方，天啊，转来转去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因为我去之前我根本就没有问这个详细的 direction， 我为什么不问？我想反正人家跟我讲是在那一块，我想那么大的东西在那一块一定找不到，转来转去找不到。后来问了人家，人家跟我详细的说哪一条街怎么左转右转，哎，终于到那里，一看大失所望，这么不起眼，小小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一个见证，这一个团体的见证，如果我们用新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代表着每一个地方的地方教会。今天有形的在地上有很多有形的教会，西雅图有好多个，对不对？ 我们纽约市也有很多个，到处都有，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个。这些有形的教会，它所使用的材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是短暂的，但它里面也有一些东西呢是永恒的，是存到很久的。你知道后来盖圣殿的时候，会幕很多的东西都不能拿到圣殿去，懂不懂？海狗皮就没地方放，那你明白吗？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是要拿到圣殿里面去的，那你明白吗？譬如说像什么约柜咯，前面的祭坛咯，这可以拿去的，要懂吗？换一句话说，今天在地上每一个时间和空间里面，这些会动来动去的这些地方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存到里面，有一些东西呢时间过去了就没有了，就过去了。等到神借着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这个圣殿预表的就不得了了，圣殿是那样的雄伟，是那样的庄严，是那样的美丽啊！这个所罗门所盖的圣殿，从属灵的意义来讲的话，是预表新耶路撒冷，是指着神在勇士里面那个基督看不见的身体，就是真的教会，那个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荣耀。那那个东西呢，是神向人启示，说他盼望宇宙性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你就去看所罗门的圣殿，那是神心目中的那个图画。那到最后到了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从一块地上面的一块石头变成了比较大一点的一块地了，可石头占不了多大的地嘛，是不是？一个约柜可以摆的那个小小的那个方寸之间，对不对？到圣殿，圣殿占地不小，最后到了圣城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会发觉真大，真大，大的不能想象，难以想象，四千里，看过一个城那么大，大的不得了，而且呢，在中间没有电，中间没有电，什么做那个城的电呢？神和羔羊。就是那个殿，神和羔羊是那个城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觉整个的这个启示是一段一段的来的，越来越荣耀，越来越丰满，越来也越让我们看见神心目中他所要得的是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稍微思想一下神从葬这件事情要给我们什么教训。很多人知道葬这个葬神要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帐篷，我们今天来读出埃及记，你知道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一年啊要把圣经读过一遍，这里有没有没鼓励啊？我们是很鼓励的啊，给你发这个什么时候应该读什么，什么时候应该读什么，我鼓励弟兄姊妹读啊，弟兄姊妹呢也很愿意读。我一开始每年大年这个一月一号开始了，就读了创世纪啊，开始读。但是每年有不少弟兄姊妹常常来抱怨，讲一件事，这个前面很好读的，可是要出埃及很难。读读读啊，读了出埃及记啊，25章之前还可以读，
这个二十五章以后啊，哎呀，出不来了。哎呀，什么东西啊？造一个灯台也有法则，造个桌子也有法则，造个柜也有法则，都讲了半天，都讲什么东西啊？读了半天出不了出埃及。到底神在这个帐幕，神要造的这个帐幕，他要向我们启示什么？到底这个帐幕说到神的家，神在这个家中他所盼望得着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他有一个心愿，他有一个什么心愿？就是神何等的盼望他能够住在人间，他何等的盼望他能够在人间把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丰满，他自己的圣洁，他的智慧，他的美丽，他能够找到一个器皿彰显出，让人能够体会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这是神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意念。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在伊甸园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在人没有犯罪之前，在伊甸园的里面，神跟人是什么关系？神造个人不管了，自己看着办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神常常来到园子的中间，神来与人同行，神来与人交谈，神能够来让人欣赏神自己的能力，神自己的智慧，神自己的丰富。这是神里面一个很深的盼望。伊甸园只是那个神盼望的那个小影，整个神的家就是神所要使用的一个器皿，能够让神住在人间，让人和神可以往来。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里面造会幕这件事情是摩西想出来的吗？是摩西就建议这件事情，对不对？这个跟大卫想到要替神盖一个圣殿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圣殿是大卫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神没有主动讲，是大卫体贴到神的心肠，大卫提出来。但这个会幕不是摩西提出来的，这个会幕是神提出来的。神说你要给我干一个会幕，那个目的在哪里呢？是我可以住在你中间。神要住到人的中间来，神乐意住在人的中间。而且他告诉摩西说，在那个施恩座前你我相会，我要跟你说话，我要告诉以色列的话，你可以跟你说的百姓说。我有时候常常在想，你想想那个会幕啊，会幕一进去的地方就有一个祭坛，对不对？洗濯盆，然后你到了里面有圣所，里面有至圣所。神啊，你要跟摩西讲话，门口讲就可以了，是不是啊？经过祭坛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在施恩座上跟人？你这样子一来思想，你发觉那个这个背后，神有一个思想的。神不只是叫人除去了罪，能够跟他有一点交往，神心中有一个极深的盼望，是盼望神能够进到他的面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的里面，能够在施恩座的面前跟他面对面的来往，能跟他有一个沟通。这是神的一个思想，他为着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他要用一个器皿。有人就说，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喜欢人就跟人讲话就好了吗？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个？我当兵的那个年代很紧张，非常紧张。那个年代海峡两岸常常交战，这个没有事就放几个炮过去，没有事几个炮也打过来。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当兵的时候，突然有一段时间把我们送去受一个训练。受什么训练？就是万一有核子武器战争发生的时候，怎么保护你自己？怎么保护你自己？现在想一想，实在是哈，如果真的核子武器发生的时候，也没什么好保护，对不对？死都死了，保护什么？但那个时候总是还希望你可以做一点什么啊。所以我们还看了很多的幻灯片，告诉我们这个核子武器有多可怕、多厉害，怎么样怎么样，讲一大堆。那么其中呢，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当核子武器，当我们一知道有核子武器攻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看，绝对不能看，而且要尽快的赶快把自己躲起来、隐藏起来。你越隐藏的早呢，你存活的机会就越大，懂不懂为什么？辐射线还有它的能力太大啊，你一看你就没了。你知道那个训练给我一点点帮助。一个核子武器的那个威力有多大？蛮大的，是不是？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核子武器的那个 power， 那个威力，跟神的那个威力有的比，有没得比？今天有些不信耶稣的人啊，真傻到可笑啊！你说信呗？不信。为什么不信呢？没看见吗？给你看见了，你还有吗？懂了没有啊？开玩笑啊！你没想到神是多么大有能力的一个神呢？全宇宙哎，整个的宇宙哪里来的？宇宙怎么来的？科学家说怎么来的？大爆炸。说全宇宙本来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所有宇宙的物质浓缩在一个像针头一样大的一点上面，然后砰一下就炸出来了。你想想看，如果科学家研究出来是对的啊，是什么东西让那个没有的那个小针头会炸，而且一炸炸出这么多东西来？你想这个能力有多大？你想这个能力有多大？那个能力很大，让它炸的那个能力更大，是不是？这样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的能力啊，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是无穷尽的能力，无穷尽的能力。这么一位大能的神，你跟我，哎呦，你要见他的面，麻烦了，这很麻烦的。他怎么能够跟我们亲近？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亲近，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他太伟大了，我们太渺小了。他如果来跟我们亲近，他的能量一来，我们就已经完了，全部化了。希腊的童话神话里面就讲到说，有一个人用蜡做了一个翅膀，记不记得？
要往太阳那边飞，对不对？最后呢，化掉了。因为什么？人要去找神，找不到的。你还没到那里啊，你就化掉了，没了，所有的分子全部理解，全部没了，你根本就没了。神为了帮助我，他乐意把他自己缩小、缩小、缩小，限制、限制、限制，知道吗？道成了肉身，哎，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思想，何等伟大的思想！世界上的宗教都是人要变成神，懂不懂？明明自己是个人，还偏要想办法当神，啊，叫人家把他当神拜，对不对？我们中间有些人经过了造神运动，哎，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神。明明是个人，他就说是神，就是神，早请示晚汇报挑中主都干。世界上有的是自己要把自己当神，有的是别人把他说成是神，马祖了，观音啊，是不是？他都是个人呐。我碰到一个人跟我讲，我已经拜观音拜了40年，怎么可以信耶稣呢？这样不是太对不起他了吗？我就问他，我说你拜的观音是男的还是女的？那我看看，怎么有人问这么傻的问题？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当然是娘娘嘛。我说我告诉你了，你去看看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真的有个观世音的，可他是男的。我说你倒想一想看，假如今天你是个男的，别人偏说你是个女的，他偏偏把你当个女的拜，你气不气？气都要气死我，告诉你。人间的宗教信仰，要不然自己是个人，要把自己说成是神；要不然是把别人说成是神。独独信耶稣这件事情，是无限大的神，把自己缩小、缩小、缩到一个地步，他来做的。知大丈夫在我们中间，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何等奇妙的事！这么大有能力的神，把他自己缩小，缩到一个地步，能够跟我们这些人来往，让我们可以跟他有沟通。弟兄姊妹，帐幕，什么叫做这个帐幕？我们以前读帐幕，读来读去读不懂，知道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慢慢的，你多读圣经，多思想。也多看一些其他署名的参考书，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这一个帐幕其实就是主耶稣，整个的帐幕就在描写主耶稣，讲到主耶稣个性的点点滴滴，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怎么跟人相处，他将来要来的时候他生命中各样的美丽在那里向我们描述。我今天晚上不会花时间来讲那一方面，地方可能有兴趣的，我倒是建议你们看一本书，是王国显弟兄写的，叫做《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本书就帮助我们以后再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比较容易出得来。好，我们就知道原来整个的这个帐幕都在那里，各方各面向我们诉说基督的荣美，让我们对着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让我们知道这一位神，这一位无限大的神，他怎么样肯谦卑他的自己，来到时间和空间的里面，好让我们这些人活在时间空间里面，
能够因为遇见了这一位神，我们能够有恩典进入到永恒的里面去。这是神莫大的恩典，莫大的恩典。你看整个的这个帐篷，在它整个建造的过程中间，是要让神可以来与人相处，是要让神能够住在这里，好让人能够知道神想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晚上要思想，就是想到说这一个帐篷神托给了谁来盖？摩西。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摩西的故事，你就要惊讶，为什么这个帐篷神会托给他盖。这话怎么讲？摩西这个人在哪里长大？埃及的王宫。他在埃及的王宫长大的时候，请问你他学会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一切的学问他都学会了，并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假如我们看一些其他的历史，我们就知道摩西这个人是个大将军，打仗很厉害，他是个常胜将军，只打胜仗，这不简单。我们也知道摩西不只是个大将军，摩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建筑家，根据他们的研究，至少有一座甚至有两座今天还存留的金字塔就是摩西盖的。不只是盖金字塔，并且摩西还会盖那个大的储藏室，储存埃及的粮食，那都很不简单的。怎么样能够盖到说让东西可以存进去，很容易的拿出来，而且不会坏也不会被偷，这个不简单的。金字塔要盖也不容易啊，所以摩西那个时候盖了很多很大的工程啊。摩西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为什么说神会选摩西盖这个会幕是很特别的事呢？是因为弟兄姊妹，你会发觉一件事：当神要摩西盖会幕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叮咛是什么？一定要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要按照山上的样子。所以我们相信摩西到西乃山上去，不止这里的实践，摩西到西乃山上，神也让他看见天上的真会幕，他看见天上那个真会幕的样子，他知道说原来神在天上心目中，神有一个会幕是什么样子的，而那个会幕就是把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切的美丽都表现出来。摩西看完以后回来告诉摩西，每一个都得照山上的样子做，每一个细节都要照山上的样子。弟兄姊妹，如果神托我来盖，没有困难。我为什么没有困难你知道吗？因为我什么也不会，所以神叫我怎么盖呢？我当然没有自己的意见了，我就乖乖的，他说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他说怎么盖我就怎么盖，因为我不懂啊。你现在听懂我这个意思了吗？摩西什么都懂啊，摩西什么都懂啊，大有学问啊。假如你盖过金字塔，现在叫你盖一个小小的会幕，难不难？太简单了，太简单了。那么你看看会幕的设计啊，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有时间仔细的去研究一下，我问你，会幕的设计是很高明呢，还是很普通？我实在告诉你是很普通的，不高明啊。甚至于会幕里面用的有些东西的设计，不只是不高明啊，简直是 对不起啊，有的人说刘弟兄你有时候讲话小心一点，不要得罪神啊。按照人的眼光看，里面有一些东西的设计啊，要人的眼光看，一个字，笨。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你就懂了哈。那个约柜啊，那个约柜大概比这个大一点嘛，对吧？还没有这么高，比这个矮一点。那个柜子旁边呢，要有两个环，对不对？这边要两个环，对不对？然后中间穿个杆子，对不对？就可以抬了，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了，如果现在我这个是约柜，假设这个是约柜，你要并四个环，好让人家来抬，可以抬得很安全很稳定，你这四个环定在哪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不对？大概任何有头脑的人都是这样定的，你还会有什么别的选择吗？不会了，对不对？请问你会不会在这里？这里一个环，这里一个环，这里一个环，这里一个环，你会不会这么干？再笨的人也不会这样干的。为什么不这样干？知不知道？那根本就不稳嘛！对，你两个放在那个下面，你这一抬起来，天哪，不要命啊，是不是？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出来这些，我问你，那几个环定在哪里？就定在那个你觉得最不应该定的地方。那我问你，摩西如果像我一样笨的话呢？管他的，你说定哪就定哪，叫他盖进来，那懂不懂？这个大有学问的人啊，盖过金字塔的人，你跟他讲，你像你，难不难？很难哦，很难哦。他一定讲说神啊，你搞错了。哪里有这个事呢？怎么可以定那里呢？白痴也知道定在那里多不稳啊。那不跟神讲还有一个办法，怎么办？自己改。对不对啊？啊，不能改。真的不能改吗？哎呀，弟兄姊妹，你晓得吗？摩西啊，要盖这个会幕，真不容易啊。什么颜色的线，用在什么地方，哪里几尺长，哪里怎么样，一个石榴一个铃铛都管得清清楚楚啊。现代的管理学说是要充分授权，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神的管理学是什么？是分毫都要完全神的管理。弟兄姊妹，让摩西来盖这个会幕，难死他，难死他。但是摩西的忠心啊，你读希伯来书讲到说，摩西在神的家里全然尽忠，他忠心忠在哪里？就忠在这里。神怎么说，他怎么做？弟兄姊妹，今天在各地的教会，什么时候能够显出基督的同在的一个丰满的荣耀呢？什么时候才能够显出神丰满的荣耀？你今天到各地的教会，查经班也好，团契也好，教所谓挂着教会招牌的地方的教会也好，很难看到神的荣耀。为什么？你都给我们改光了，听懂了没有？随便我们改， 这个不合理，我们就自己干。
今天各地的地方，你要能够让神这个主神的家，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细节是人可以出主意的，
这是很严肃的事，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
今天你到各地去看
啊，我们的主意很多，我们的想法也很多，
是不是按照山上的样子？
很少人问。
我们所问的是什么？
别家教会怎么办？
我们所问的是这样子干是不是比较有效率？我们所干的是这样子做，大家是不是都同意？
你想想看，摩西盖会幕，我们叫他们来投票的话，你想他们会同意照摩西这样的盖？
弟兄姐妹，神的家要建立起来，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是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合乎圣经。那如果我们今天放眼看一看我们自己的服事，我们就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检讨，我们很多的地方需要检讨，我们很多的做法，我们很多的事情是从哪里来的？你有没有问过从哪里来的？我不要讲别的，我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事，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圣经里面，中文圣经，全本的中文圣经，只有一个地方翻译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呢，还是故意错，就是彼得和约翰在使徒行传里面回到他们自己的人那里去的时候，圣经把它中文圣经把它翻作回到他们的会友那里，全本圣经就这一次用了会友两个字，会友你听过？现在呢，这个会友的名词在各地都有流行，对不对？不但是有会友，还有会友名册也有。圣经只有一次翻错了，原文是原文的意思是回到自己的人那里去，不是说回到会友那里去。因为会友是讲到 number， 是讲到一个会员制，圣经里没有这个东西的，那我们今天很有这个东西了，是不是？再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弟兄，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有平信徒啊？可不可以有平信徒？请你帮我找一下你的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告诉你说基督徒可以做平信徒，你找出来我看看，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我们都是弟兄的，我们都应该服侍主的。可是今天基督教堕落到什么地步？你是平信徒，我是牧师，那懂了没有？圣经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大家都这样叫，大家都这样子。全本圣经牧师这个名词只用过一次，以弗所书第四章用的那一次，不是用来当一个职称，不是用来当做一个 title， 就讲到神给教会的恩赐。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对着牧养教会的人用过牧师这个名称的，你找不到。可是这年头啊，你不用了，日子难过呢。特别是有一些人，如果不叫他牧师，他下次不跟你讲话。这是很小的事啊，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管你叫什么，你喜欢叫牧师，叫什么师都可以啊。不过是个称呼而已嘛，对不对？那你们会发觉，我们今天整个在教会的建立上，我们对着是不是合乎圣经不太在乎，我们没有真正的回到圣经里面看一看，是不是按照山上的样式。我们没有来看，我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所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大家说好不好就可以了。整个会幕的设计，整个会幕的建造是谁设计的？整个的建造谁主导？神自己主导。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建造，请你原谅我说一句话，一定是要神设计，并且一定要神自己主导。早上我们的弟兄也交通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那里讲得很清楚，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谁要建造？主耶稣要建造。建造谁的教会？主耶稣的教会。有位弟兄跑来跟我讲，刘弟兄啊，你们教会在哪里？所以你在说什么？就说你的那个教会在哪里嘛。我说我没有教会，听懂了没有？谁的？神的。神谁造？
神造。
那么既然神造，你可以有那么大的本领来一个公元两千年大计划，听懂了没有？真亏得我们想得出来，我告诉你，战略系还战略生。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会幕的建造，发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神的子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奉献，听懂吗？这个奉献不只是讲财务上的奉献，按照属灵的原则，今天神在任何一个地方要建造他的教会，就需要神的儿女把自己交出来，把自己奉献给主，让神来造。弟兄姊妹，如果神来造，你如果想想看，今天神造你的四块木头，神造你的四块铜，今天神造你四块银，神造你的四块，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什么样的皮就是什么，是什么样的颜色的线就做什么样颜色的线，都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神造你的是什么材料，把你摆在什么角色，让你做什么事，你就是什么。